建国史话。
两年激烈的血腥冲突给美国南北交战双方都造成了创伤，内战的惨重代价让他们感到沉重的压力，尤其是兵力和工业都相对薄弱的南方。
1863年，南方邦联开始出现物资短缺，食物和枪支都跟不上部队的需求。与此同时，战场上的人员伤亡也使补充兵员成为燃眉之急。
南方很多人心情沉重，逐渐开始失去希望。战争让人疲惫不堪，带来的伤痛让大家感到难以承受。与此同时，西部的局势更是雪上加霜。
北方联邦部队已经在密西西比和田纳西地区展开行动，构成严重威胁。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眼看就可能被北方军全盘控制，从而将南方邦联一分为二，甚至可能让邦联就此终结。
南方急需振作士气，突破北军的压力。罗伯特·李将军相信进攻北方将是一剂强心针，他觉得这会给北方人带去恐惧，削弱他们的斗志。
罗伯特·李将军在位于华盛顿和李士满中间的弗雷德里克斯堡集合了一支75000人的队伍，6月3号下令行动，目标是西北面的雪兰多山谷。
雪兰多山谷往北是波托马克河，过河是马里兰州西部狭长地带，然后进入宾夕法尼亚。宾夕法尼亚是罗伯特里的目标，那里土地肥沃，出产的粮食足够饥肠辘辘的南军度过夏天。
罗伯特·李在维吉尼亚北部的温切斯特遭遇了一股只有7000人的北军部队，北军没想到敌人近在咫尺，南军因此轻而易举地打了胜仗，北军1半以上人被俘，其他人逃得无影无踪。
南军接下来没有遇到任何阻碍，北军强大的波托马克军团留守在华盛顿附近，北军指挥官胡克将军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南军突袭。
罗伯特·李将军率部穿过马里兰进入宾夕法尼亚，南军士兵发现宾夕法尼亚乡村跟维吉尼亚迥然不同。维吉尼亚经历了2年的战乱，伤痕累累，农场受到严重破坏，商店里空空荡荡。
与此相反，宾夕法尼亚没有遭到战火的波及，那里的大农场都很富有，城镇和村庄有各种丰富的物资和商品。饥肠辘辘、衣衫褴褛的南军士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们大喊：这是敌军的土地，我们想拿什么就可以拿什么。
但是罗伯特·李将军下令绝对禁止随意劫掠，只有负责供给的南军指挥官可以购买物资，而且必须要给钱。李将军不想激怒宾夕法尼亚人，因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并不支持北方联邦。一些有钱的农场主还公开表示，他们不关心谁输谁赢，只是希望交战双方都不要去打扰他们。
建国史话。
我们在前一部分的建国史话中讲到，南军总指挥官罗伯特·李将军率兵进入宾夕法尼亚，他相信很多北方人其实并不关心战争，不少迹象显示人们已经厌倦了战争。宾夕法尼亚西部的矿工几个月前就用行动表示了他们对战争的态度。
他们不想打仗，拒绝参军。面对一项新的征兵法令，他们奋起反抗，跟强行征兵的官员发生冲突，政府不得不派部队前去镇暴。附近俄亥俄地区的农民也对征兵法案采取了类似的反抗行动，他们拿起枪支跟前来抓他们的士兵发生枪战。
北方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，不只是在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，北方其他几个农业州也是一样。与此同时，一个主张和平、反对战争的政党，在这些地区也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。
这个反战政党的领袖们是民主党人，因为外衣上佩戴着一分钱的铜制硬币，上面是印第安人的头像，被称为铜头。他们的领头是前俄亥俄州的国会众议员，名叫克莱门特·法兰迪甘。
法兰迪甘还在担任国会议员的时候，就对共和党人和这场战争提出过批评。他说，为联邦进行的这场战争在你们手里成了最为血腥、代价最为惨重的失败。为联邦进行的战斗已经被抛弃，为黑奴而进行的战争越来越公开。结果呢？让弗雷德里克斯堡和维克斯堡战死的将士们回答吧。
法兰迪甘说，他要求和平，而且马上就要。他提出简单的解决办法：停止战斗，达成停火，由友好的第三国出面为南北双方调解和平。法兰迪甘落选国会议员之后，决定参选俄亥俄州长。
他在俄亥俄各地发表巡回反战演讲。法兰迪甘说，共和党人不是要和平，他们要一直打下去，直到所有黑人都得到自由。俄亥俄的联邦部队指挥官是伯恩塞德。伯恩塞德以前曾担任波托马克军团总指挥，后来因为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败，被林肯解除职务，派到俄亥俄。
俄亥俄州反战的人数太多，让伯恩塞德十分担心。他觉得俄亥俄州这些人的言行已经离叛国不远了。伯恩塞德因此宣布了几项新的措施，希望借此平息反战呼声。
其中一项措施限制民众批评政府军事政策的权利，另外一项措施规定，凡是发表支持敌方言论的人一律按叛国处置。法兰迪甘不承认伯恩塞德有权发表上述限制人民权利的命令。
法兰迪甘5月1号在俄亥俄芒特佛农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的集会上发表竞选演说，对伯恩塞德的命令提出批评，还称林肯是林肯国王。法兰迪甘说，林肯是在利用这场战争实现独裁。
他说，林肯要的不是和平，林肯拒绝接受南方提出的和平提案。法兰迪甘再次重申，这场战争不是为联邦统一，而是为解放南方黑奴。他说，应征加入联邦部队的人比奴隶好不到哪儿去。
听众里就有伯恩塞德派来的军官，他们把法兰迪甘的话报告给伯恩塞德之后，伯恩塞德下令逮捕法兰迪甘。法兰迪甘拒绝开门，但是士兵们最后还是将门撞开，把法兰迪甘抓走，送往辛辛那提的一个军事监狱。 法兰迪甘几天后在那里接受了军事法庭的裁判。好的，这一次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，欢迎大家下一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